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不知道这个礼拜来你心里主要在关心这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或许你被疫情所困扰，一直想着什么时候疫情可以停下来。或许呢，你正在为这个乌俄的这个战争感到这个忧愁焦虑。那或者呢，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在期待着主日的来到，又一次可以相聚在教会里面，彼此呢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长进啊。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礼拜在想的主要呢是怎么样能够在今天传递神的信息给大家。到底有哪些信息呢是最贴切我们弟兄姊妹现在的这个生命的状况。所以呢，我在来之前呢，我也还特地问了一些湾区的这个弟兄姊妹问他们现在湾区的这个弟兄姊妹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哪些的信息。那么有弟兄姊妹告诉我呢，大家有一些人呢在想着现在疫情影响下呢，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变得越来越冷漠。那尽管我们是基督徒呢，也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那到底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成长，又怎么样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那我呢也在来之前呢，也看了我们的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主日崇拜。我每次看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背景啊，都是这个 Worship B， Connect B， 还有 Reach B， 但下面的几行字呢，刚好东西挡住，或者很小，就一直看不到。那今天才看到，原来是我们要 Be the Church。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关于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怎么样来建造教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得到成长。那这段圣经呢，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1-16节。我们按照这段圣经呢，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长大成人，共建佳音基督教会，共建神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打开我们的周报，或者是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是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就是我来这个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念啊。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的经句呢是第13节所以有第13节我们再读一遍，如果你能够背，最好能够把它背下来，好不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看一下13节，然后呢我们尽量能够把它背下来，当然你背不下来就读也可以以弗所书第4章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召聚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这个时候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求主使你仆人的心思意念，口里的言语得蒙主的保守，也引导我们弟兄姊妹心完全的向主敞开，尊主伟大，尊主的话语伟大。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使徒保罗写的这个以弗所书的第4章11节-16节。 我们知道呢，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啊，往往有个特点，就是他一开始呢会讲这个教义的部分，然后呢会讲到这个生活的应用。那么在以弗所书当中啊，他的这个教义的部分呢刚好是一到三章，而行事为人的部分呢就是四到第六章。所以呢第四章的时候啊，刚好是从教义神学要转向生活应用的地方。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先是劝这个弟兄姐妹啊，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啊，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说你们要凡事谦虚忍耐温柔，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啊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我们在合一当中呢啊，不是说没有条件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合一啊，原来有七个一。保罗说啊，我们的身体，主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的合一啊，是保守在七个一里面的合一。但是我们的合一呢，不是一个统一，不是一个华义不变的，乃是有圣灵内住的这个保守的合一，在圣灵所赐的恩赐当中又各有各的不同。所以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基督对教会啊，有他丰盛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借着他所赐给教会的，我们刚才所读圣经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对我们来说就是佳音教会。那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或者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神要建立，神要我们在他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的带领装备下能够成全，然后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基督身体的目标是什么？建立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三节的圣经当中，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首先第一点，认识是一种关系。弟兄姊妹，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 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你认识神的儿子吗？认识，大家好像不是那么肯定啊。我们肯定是认识神的，认识神的儿子。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说，我认识我的羊，下面一句是我的羊也什么认识我。所以只要你是主的羊，你就一定是认识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再往下看，主耶稣怎么说？正如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认识父，父也认识我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神的儿子的认识啊，不是说一种身份的识别。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田长老说他早段时间跟朱牧师认识了，可能不是指这种认识，不是说我们今天听完道之后，我们在一个地方街上相遇我们就认识了，而是说一种关系，有一种委身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说你认识主不单单是一种知识上的一个认知，而是有一种委身的那样一种关系。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跟着我，
并且我赐给他们啊永恒的生命，他们绝不会灭亡，直到永远，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说认识主之后呢，实际上是保守在跟主的这一种关系当中。认识在希腊原文当中啊，它讲的是一种跟信心合在一起的这一种认知，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英文也好，或者在这个希腊原文也好，或者希伯来文里面也好，你会看到呢，圣经讲到这个玛利亚跟这个约瑟还没有同房就生了这个约瑟，生了耶稣。在希腊文当中，在这个英文当中，都是英文当中就是 new， 是知道还没有知道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就生了这个耶稣。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亚当跟夏娃同房了，你知道吗？那个同房就是知道，就是那个 new 那个字。所以呢，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啊，这个认识神的儿子啊，不单单是包含一种认知的关系，乃是一种委身，一种亲密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儿子的认识呢，是神的恩赐。我们刚才说，我们作为主的羊是认识神的儿子，是认识耶稣的。那好，我问弟兄姊妹，你是怎么认识的？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主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听了布道会，或者是有弟兄姊妹跟我们这个介绍这个主耶稣，我们就认识了。但是再一想呢，好像又不是，对不对？那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呢，有位非常伟大的这个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他有好多这个非常著名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叫《忏悔录》。在《忏悔录》里面呢，他开篇的时候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我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然后他再往下写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我若不向你呼吁，我不可能认识你，因为我跟你之间是何等的这个天差地别。然后呢，奥古斯丁又说：主啊，可是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向你呼吁呢？我会不会认错人呢？所以我们总是存在着这一个矛盾，这个困境当中，你不认识主，怎么向主呼吁？但是你跟主的差别又是这么大，你如果不向他呼吁的话呢，你怎么可能啊认识他？所以呢，从根源上来讲，我们得以认识主，实际上乃是神的恩赐，乃是圣灵亲自向我们感动，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圣经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圣经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没有人能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呢，奥古斯丁啊，在忏悔录的后面里面啊，他写到，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向你呼吁，同时追求你，使我相信你，也同时向你呼吁。那第三，我们对主的认识啊，认识要迈向这个丰盛。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圣经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说有一个天上的大礼堂，而是说你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圣经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或者说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在认识了主耶稣之后有这个永生，但不是停止在这里，我们乃是要认识主耶稣，并且认识的更完全，真知道他，认识的更加的丰盛。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圣经说我们要真知道主耶稣，真知道神的儿子。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五到十九节，圣经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的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啊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以弗所书三章的18-19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并叫一切神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啊，难免会有一些的忧愁，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好像是变得冷漠，好像我们也受了影响，好像我们也是随波逐流，失去了我们应有的见证，好像我们心里啊的火啊很难再被调旺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它根源实际上是要你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更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疏远了，冷漠了，不愿意花时间来侍奉神，不愿意来奉献金钱给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对神的认识就是那么的小，你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浅，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就很难明白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深，更加的知道他，并且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当中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明白他向众圣徒显明的爱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便叫神是一切所充满的也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的丰丰富富。你还会觉得你那么的很难或者很小的去显示去见证神的爱吗？第二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乃是要长大成人。那怎么样才是长大成人？怎么样才是长大成人？弟兄姊妹，我这次是从香港过来，我的祖籍呢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浙江啊。我这次从香港过来呢，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像亚伯拉罕一样，听到这个呼召就出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预备好，但是呢，真的是凭着信心，凭着应许就往前走。尽管具体在哪里啊不知道，就凭着信心先出来。那我也很感谢神，在美国这段时间啊，真的他差派很多的天使来帮助我。那我记得呢，前段时间呢，我去一个地方讲道啊，那个地方呢差不多要100多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个弟兄，我是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跟他这个又一次见到，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啊，这个我第一次去那里讲道，他也第一次去那个教会，他跟我就认识了，他刚刚到美国。所以呢，他提出来说以后你去哪里讲道，我开车来送你。那么我去那个地方，他刚好也想去，所以呢，他说开车送我到那个100多英里之外的那个地方，送我过去。那么正常情况下开2个小时就可以到，但那次呢，这个高速公路上有这个出现路堵，差不多开了3个小时左右。那他因为呢，这个总共有4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呢才4到6个月，几个月啊，半岁左右。那么他太太呢就在家里面照顾那个最小的儿子。那么他呢为了减轻他太太的负担呢，把3个儿子都带在身边。所以呢我们一路同去，是前面是2个年长的弟兄，那后面坐的呢3个小的孩子。第一个呢是1-2岁，第二个中间那个呢是4-5岁，这个第三个大一点的呢是7-8岁。所以说我们这样一路5个弟兄，5个男孩子一起这个坐在车上过去。但是呢没想到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坐在后面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啊就哭闹了，因为他稍微坐会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呢爸爸又没有这个到后面来帮助他或者来哄他，所以呢他差不多半小时他就在那里哭闹。 然后呢，我那个弟兄就跟那个大儿子，就是八九岁那个儿子讲啊，他说那个哥，你赶快去哄哄弟弟，照顾一下弟弟。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弟弟就睡着了，然后他就跟哥哥讲，那个他的头啊，弟弟的头如果弯下来的话呢，对脖子不好。这个哥哥你去把他的头啊，把弟弟的头托住一下。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八九岁的这个儿子就开始照顾一两岁的弟弟啊。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哦，假如说换一个情形，我们这样五个人开车出去啊，开了一会儿，这个后面的三个儿子啊就开始闹腾了。八九岁的那个儿子啊，哎，一不高兴就开始哭了，啊，这个不高兴啊，这个坐了这个半个小时车啊，就开始一有脾气就开始那里哭闹。然后呢，这个坐在前排的那个爸爸就跟那个一两岁的弟弟说，弟弟赶快去照顾一下哥哥，你哥哥在那里哭了，你去哄一下他。如果那个哥哥的头倒过来了，你弟弟赶快去托住一下他的头。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信主一两岁的时候或者几个月的时候，哎，那你是需要人帮忙的，对吧？因为你是属灵的幼儿。但是如果你信主七八年八九年甚至超过十年了，那你不能够再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了，你需要成长了，你的生命需要跟你信主的年日需要相称，你需要属灵的生命有所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我在这里列举这个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属灵生命的成长要明白天父的心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声音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接着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去查验神的心意是什么。前段时间呢，我有认识的三个这个在美国的弟兄啊，他们都是国内过来，他们都买了这个新的车子，买的牌子呢都是那个宝马。大家知道宝马的那个标记是什么？宝马车好像是三个字母，对吗？ BMW 对吧？ BMW 代表什么意思？大家经常看到这 BMW。 那有人说啊，特别是一些 男士啊，就说啊， B 是代表 business， M 代表 moneyW 代表我们。哇，你在这个世界上社会上有 business 这个 money and woman， 哇，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这个是世界上好像是所羡慕的，这个就是世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 BMW 它的原意是什么？它原意就是说，在德国有一个发动机制造厂，就是巴格利亚发动机制造厂的一个德文的一个缩写，不是他原来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心意啊，也并不是那个世界的那个要求，世界的那个标准。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你知道在天主教有些蛮好的传统，其中有个传统呢就是修道院的传统。你要去做一个修道士啊，一般来说要有这个三个愿，发三个愿。第一个愿是贞洁愿，就是你要奉献一生啊，来服侍耶稣基督，贞洁。第二个愿呢是顺服愿，你到了修道院呢，要完全的顺服你的这个长上啊，顺服那个院长，顺服那些比你更高阶的那些长者。那第三个愿呢是贫穷愿，你做一个修道士要立志愿意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里面的心意啊，跟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目标是不同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我们都知道是讲浪子的一个比喻。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演过这个浪子回家故事当中那个大儿子。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浪子比喻啊，集中在小儿子。小儿子在外面耗尽了财产，就回到家里，他以为不被接纳，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啊，这个在他回来之后啊，就把上好的牛犊给宰了。因为这个儿子是 死而复活，死而复得。大儿子在外面田间劳力回来的时候呢，我当时扮演大儿子，我就心里很不高兴，不愿意踏进门。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把家产都耗尽了，你他回来的时候你倒把这个肥牛都宰了给他吃喝庆祝，反过来我在外面田间劳力，你好像连羊羔你都不给我一只，好像心里有很多怨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大儿子可能也是一个浪子，对不对？也是一个在家里的浪子。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浪子？因为这个大儿子啊，他没有明白到父亲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父亲是在盼望着这个小儿子，也就是这个大儿子的弟弟，早日从外面那里流浪当中返回来。但是做大儿子的只在世间的田地里面劳碌，没有明白到父亲的心意，把这个小儿子他的弟弟去找回来。丁子梅，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你有没有明白天父的心意，去为那些失丧的灵魂所忧愁所焦虑，然后去寻找去体贴我们天父的心意呢？第二方面，长大成人呢，是要敢于带领跟负责。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文化叫做长兄若父，对不对？你知道吗？在犹太文化当中也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儿子为什么不高兴？因为他本来可以分两份的财产，他的弟弟又回来了，他的财产是不是要减少了，对不对？犹太的观念当中，大儿子可以分两份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作为大儿子的，有的时候往往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是要来照顾这个家庭的，来这个担当这个家庭的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啊，以后有这个继承两份产业的这样一个权利。好，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人叫，有这个人物叫亚伯拉罕，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亚伯拉罕的长子是谁？以斯玛利，还有呢？以撒，到底是以斯玛利还是以撒？好像是以撒，以撒是凭应许生的，对吧？但是如果是大儿子的话，应该是以斯玛利，对吧？好像有的时候神的做法跟我们有点不同，承受产业的应该是以撒。那以撒的长子是谁？以撒的长子是谁？好像大儿子又是以扫啊。但是呢，好像我们看来这个以撒祝福的应该是雅各，对吧？你会发现很特别啊，雅各的长子是谁？好像也很特别啊，这个约瑟好像他的儿子是继承了两份产业。所以呢，好不好，我们说这个长子啊，其实在神的心意当中是要你成为一个长进的儿女。长子要你成为长进的儿子长进的女儿啊，你在属灵里面你真的要有长进啊，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你知道吗？在教会历史当中啊，在190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历史发生了这个义和团的运动。义和团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这个失去了生命，很多的中国基督徒也为信仰做了美好的见证。在1900年、1901年、1903年的时候呢，诞生了三个中国教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他们是尼托生、王明道和这个宋尚杰。宋尚杰呢，曾经在美国留学，他拿到了这个化学的博士。但是呢，你知道吗？他拿这个化学博士啊，他的那个学费啊，实际上是资助他到美国来读神学的。但是呢，他不想这个做一个牧师，所以呢，他去读了这个化学，想要以后赚更多的钱。后来神让他悔改，他又去读了神学，回到中国呢，成为一个火的这个布道家，把自己燃烧，成为神的这个布道的使者啊。那还有一个尼托生。尼托生呢，原来也是贪爱世界，他想去读这个神学，但是被劝退回来。他去灵修学院的时候，那个负责人就跟他说，你太贪爱世界了，你还是先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他就回来。但是后来呢，他也被神所陶造，为主建立这个教会。他有一位影响他非常深的一位宣教士，叫做何寿恩，是个英国的信心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叫何寿恩，在他去世的时候呢，送给尼托生一本圣经啊，他自己用的圣经。圣经的扉页上呢，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这样写的，说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啊。为己 没有什么可求的，但是为主要求一切。我自己在以前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也请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圣经的经文，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4章20节。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圣经这样说，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第三个方面，长大成人呢，要成为众人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章12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做榜样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能够做榜样啊，其实是因为祖先成了我们的榜样。大家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啊，有一段圣经我就描写的非常好，就是当主耶稣啊预言他快要离世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在争着谁来做大，谁来为大。然后呢，主耶稣就做了一个事情，他就拿了一条毛巾给门徒洗脚，对不对？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彼得就说，不行，你连我的，你不仅是我的脚，我的身子你都要给我洗一洗。然后主说，其在信的人啊，脚一洗，他的全身就洁净了。当主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的时候呢，他又穿上衣服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为夫子，称呼 我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们神学院的教授给我们毕业生洗脚啊，真的，你自己去亲历亲身感受一下，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是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所以榜样非常重要。旧约里面的摩西跟约书亚，新约当中的保罗和提摩太，就是榜样的教与学。爱因斯坦呢，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 Example isn't another way to teach, it is the only way to teach. 榜样式的教学不是又一种教学方法，而是唯一的一种教学。保罗呢，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书信当中，他这样对帖城的信徒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啊已经传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在亚该亚，也在各处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弟兄姊妹，你看到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见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原先是效法保罗、提摩太、希拉，但是效法之后，他们很快就成了别人效法的对象。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纽佩塔斯，当我们信主成熟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成了别人的效法的对象呢？成了整个纽佩塔斯的教会弟兄姊妹的效法的对象，甚至往外传开，整个湾区嘉音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信心、盼望各方面的见证都传开去，也成了整个加州的信徒的这个效法的对象，成了整个加州信徒的这个榜样。那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的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一个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圣经在第14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弟兄姊妹，谁会被这个异教之风摇动啊？哪些人容易被异教所影响？就是小孩，对吧？小孩子容易被异教之风摇动，因为小孩子啊缺乏这个辨别真伪的能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同样 名称上叫基督教的其实是有异端的。比如说前几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所谓的新天地的，我想应该是新天地的，他就给我打电话，一定要跟我讲有一个新的这个启示等等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真道上扎根的话呢，你如何去分辨这个异端正统，或者有些是极端，或者有些只是有一点点的神学上的偏差呢？所以呢，我们都需要在真道上能够下功夫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圣经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来应该做师傅了，谁知还要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承认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呢？凡只能吃奶的人呢，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仍然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或者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仍然是属灵的婴孩的话呢，这个教会啊就容易起这个纷争。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啊，你们是属灵的婴孩，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仍然存在着嫉妒纷争。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当中啊，如果太多这样的属灵婴孩啊，就容易有结党纷争。教会如果不成熟的话呢，结党纷争啊就是难免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啊成熟了，教会就自然会合一。如果当我们的牧者装备好了圣徒，而且圣徒各尽其职，那么基督的身体就被建造起来，教会就自然会有合一。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说，我祈求的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啊，这节圣经在希腊原文当中的意思啊，就是基督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安定下来。昨天我们几个教会同工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说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可能有热心，但这热心好像有的时候不能够持久。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啊，基督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安定下来，与你有深入的持久的一个团契。所以一个成长中的身体啊，是一个服侍中的身子，也是一个成熟当中的身子，那么教会自然就会有合而为一。第二个方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啊没有果效，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对方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个得蒙救赎的生命的这个表现，而不是说我们讲的道理有没有问题，而是他们在我们生命上看不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怎么样才是一个得蒙救赎的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真实的表现呢？我觉得其中一点就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不讲诚实话呢，容易对真道有偏离，但是缺乏爱心的话呢，你就会对人的生命呢冷漠不关心，没有这个动力去传福音。我呢是1998年的时候信主受洗的。信主受洗的时候呢，我当时在中国的铁路局杭州的铁路分局工作，那经常要跑到上海那条沿线去，是工作一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经常出差。那我记得呢，当时我刚信主，非常非常热心。每一次到火车站的时候，你知道我都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四处找寻有没有人拖了很多的行李，行动上不方便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去帮助他，帮助他之后我就可以传福音给他。有的时候来不及传福音，身上肯定带了一张福音单张给他，就是你会抓住各样的机会要去传福音。那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全职来服侍教会，做这个全职传道人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为真道大发热心。那个时候呢，也不顾忌我讲话的对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是平信徒还是主任牧师，就是照着真理要讲，甚至好像要跟这个主任牧师我的顶头上司啊，要好像有一些争执起来。弟兄姊妹，你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好像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兼顾这个爱心跟讲诚实话，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以前的那种单纯的爱心去传福音，诚实话去讲真理， 是因为背后有可能我们在计算利害得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保持一颗单纯的爱主爱人的心。第三点呢，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乃是连与元首基督彼此相助。圣经说要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委身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牧师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回到了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连与元首基督，离不开元首基督，离开了元首基督，我们所有前面一切做的啊，可能都成了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如果没有神叫他生长啊，我们前面做的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的能力都是不是属乎我们，而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也说，如果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好了，好叫基督的能力什么复辟我。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教会是否长大成熟，信徒是否这个灵命成长。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看的是要彼此相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助。你知道吗，我如果不是讲到，我一般坐在教会里的时候呢，一定要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些是边缘的群体啊，弱势的群体，看看我们教会到底怎么样对待他们，或者有新来的这个朋友，教会怎样接待他们。其实这个是很重要，观察一个教会是否是真正爱主的教会的一个表现。看一个教会有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不是看牧师、传道、长老和执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正是要去看那些好像软弱的肢体，好像觉得这些用不着的、不怎么看重的肢体。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对我们说啊，我们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啊，给那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就一同的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众肢体就一同的欢喜快乐。保罗说，你们就是这基督的身子，而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就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互相的这个互助，然后呢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呢是一个结语啊，昨天呢我是从南加州这个安大略的这个机场坐飞机到这个旧金山过来啊，然后我们这个航班上呢，这个我发现有一半左右是将近一半是这个华人，坐在我旁边呢有一对母子，我看就是华人，所以就跟他们路上有一些的这个飞机上有一些的交流。然后呢这个孩子呢，这个妈妈告诉我他的儿子呢差不多8岁啊，他们来到美国呢已经5年了啊，然后带着儿子这次呢就是春假有一个星期带他们到湾区这个玩一下。那我问这个妈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妈妈跟我讲没有做什么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照顾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儿子。然后呢 那我说那个你们为什么从中国大陆，他 广东的啊，为什么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他说这个我们是想要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听着没，我在这个加州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妈妈来到，我想湾区也一样，我在加州洛杉矶 Irvine 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妈妈在这里就是为了照顾儿女的这个教育，儿女在这里的成长。那丁姊妹，像做妈妈的为了照顾儿女可以其他什么都不做，就是照顾儿女的成长。丁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 生命的成长，你有没有花同样的这样的心思，同样的这样一种用心来关心生命的这个成长？教会也一样，教会我们嘉义教会是1986年这个建立的，到现在已经快要这个36岁了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想着教会我们现在成长到怎样一个模样？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也看了我们的教会网站，尽管我的网站有的时候经常上不去，但是我呢偶尔的抓住了这个一个片段，看到了教会建会的这个30周年的周年刊，里面有一段话呢，让我非常感动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话呢，应该是回顾与展望里面的一段，我们的这个创会老牧师写的一段话。他说呢，这个嘉音是弟兄姐妹一起凭信心建立的教会，起初看到福音的意象，领受了主话语的托付，得到圣灵同在的印证。大家同心祷告，一起做工，在异地华人之处建立了基督国度的福音据点。在嘉音弟兄姐妹齐心建立基督的身体，人人委身侍奉，将荣耀的教会献给神。在嘉音人人彼此相爱，彼此代求，彼此接纳扶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的圣经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所赐给教会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之后呢，乃是要圣徒啊，就弟兄姊妹们啊，长大成人，要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委身侍奉，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你亲手引领教会走过这30多年的路程，这一路都有你亲自的带领，你也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为要成全圣徒，为要让圣徒各尽其职，为要让圣徒长大成人，以至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将这样一个心愿摆在神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真道里面真知道你，帮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做见证，也保守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都能够有主同在的平安与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